各位 Gym Test 和 Class Plan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布兰肖，也有人叫面哥。
我是老戴，非常高兴呢，在播客节目当中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一些话题。
嗯，老戴，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最近这一两个月，其实在中国的健身圈里面，还是经常会发生一些大事。
嗯，对。
那我们在网上呢，就看到了，就是 OTF 上海南京西路和陆家嘴中心的这两家店关店的通知。
嗯，
对。
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对，而且这个通知呢，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好像是他们的这个老板，
嗯，
对吧？以涉及到了一些民间借贷的这个纠纷啊，然后导致这个银行基本户被冻结而被迫停止营业啊。当然呢，这个所有的这个言论呢，都是来自网上有一封叫来自 OTF 上海员工团队的一封信。啊，提到 OTF 这三个字啊，就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知道 OTF 是什么。其实呢，它是叫全称叫 Orange Theory Fitness。
嗯，
啊，这个呢，实际上是从2007年就在美国啊，这个佛罗里达啊，应该创立的啊一家全球的啊这个连锁精品工作室。
嗯，
而且他们其实在过去的这十几年当中其实发展还是挺快的。目前为止他们的全球的门店数已经过了1500家。
嗯，
啊，这个其实在全球的这些连锁健身巨头当中的排名都会是比较靠前的。
规模还是比较大的。
对，你看中国现在中国最大应该是现在乐
客
吧。
乐客也
刚刚过千嘛。那我们再回到这封信啊。啊，这封信确实我觉得说的稍微有点狗血啊，这个啊，那我们只是把我们看到的，给大家来去做一个陈述啊。然后我们今天播客的其实重点，我们会放在我们的后面。其实，面哥会分享自己在上海的这个 OTF 啊当中去实际的去年我啊体验过一次的这个经验啊，然后我们会分析一下他们的整个的套路啊的科学性啊，包括他们的商业模式啊，所以我们在后面好像在小红书上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是
对，对，就比方说这样的一个用户，他的小红书上就说呢，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 OTF， 而且呢在里面应该是买了好几年的年卡吧。然后呢他来爆料就说呢，其实上海的 OTF 工作室呢总共是有5家，这次关闭的南京西路店还有陆家嘴中心店呢是一个老板，然后他是拥有中国区总代理权，另外的这3家店呢分别属于2家老板。在信中说可以在接下来的2周之内打引号的免费去另外3家店去做一个锻炼，但是谁都没有办法去想在7月13号之后那是不是这些会员就已经没有办法在 OTF 里面继续去锻炼了，或者说呢他们能不能够把这个钱给退回来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了。而且另外呢我们也看了一下美国 OTF 的官网，从6月28号之后据说就已经把中国的这一家门店的这个名字都已经给删除掉了。所以这其实也是让我们不知道到底在背后是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操作。
我分析一下，可能会不会就是说因为他总代理都走了嘛。那其实那上海那剩下的还有3家店啊，就是说从用户的这个爆料啊，包括我们其实也刚刚在录制之前啊，我们也致电了这3家店当中的1家啊，我们确实也能够就是确认吧啊，整个确实只有2家关了，那现在另外的3家还是在运营的啊。
对，
那从官网，从他们美国的官网上的这个表现，我大概分析，可能后面的这3家他们确实还在运营，但是他们之后跟总部这边的这个联系的后续的持久性，这个确实打一个问号，
也只能等待官方消息了。
对，这个 OTF 虽然我了解他们进入中国也有几年了，就是他们在上海啊开出这么5家店吧啊，其实也用了大概3-4年的这个时间吧，啊，
嗯，
所以也积累了一批还算是蛮中高端的这些用户吧。
对，因为在小红书的这下面这个评论里面呢，就有人就说了自己是4年老会员， 而且呢觉得这里面的环境也好，教练也棒，然后呢感觉完美的度过了疫情的三年，但是结果现在疫情结束了，好像出了这么一件事情，会非常的遗憾。另外呢还有人就说是不想让他关闭，然后还继续想在这里，因为觉得他的氛围特别的好，大家好像是那种互相鼓励的一个运动环境。
嗯，对，面哥也看了一下这个网上的这个用户的一些评论，其实总体用户对于在 OTF 健身的这个体验，其实总体还是给予蛮高的评价的。
对，
对，就是说，也就是他们在全球能够开出1500家店啊，就他们还是有他们独到的地方的。
嗯，
对。
哎，面哥，你刚才说到了你之前曾经在上海的一家店去体验过一次哈。那你觉得就是这里面，你觉得它和别的这种我们叫做循环训练也好，或者说 HIIT 的这种训练也好，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啊？
嗯，是这样的，就是在去年的我看了一下我的那个约课的那个时间啊，是在2022年的2月份啊，其实正好是在上海去年疫情最严重的那个那风波之前的一小段时间。我也是应该是初次体验，就很便宜啊，可能就几块钱啊。
嗯
啊，我觉得100分的话我能总体给它打到90分。
就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分数了。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会给这么高的分呢？就是说因为首先面哥呢我也算是去过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健身房啊，然后我们啊做的这个 class plan 也好 ,gym test 也好，我们其实确实也跟非常非常多的健身房打交道，包括面哥在海外也体验过非常多的这个健身房。因为 OTF 的整个的这个课程还是跟其他的这个健身房很不一样的，所以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提前跟我介绍。然后呢他在就这个工作人员他专门就是在我约的那节课之前，把就那节课要上课的那个老师专门叫到我面前，然后说哎，这个会员啊，这个他是第一次来的
啊，
然后你专门花几分钟时间来给他介绍一下整个的这个
orientation。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首先跟人的这个接触还是不错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从我进入到他们的这个 studio 就是门店，其实并不大，这个门店可能也就300-400平最多了啊。
嗯，
但是呢我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进去之后呢，我觉得它有营造出了一个整体非常整体的一个氛围。我觉得两种吧，第一个是在它的那个操房之外，操房之外呢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一种它的 community， 它的墙上啊，它的整个的就是装潢啊，就是你会觉得一种社区这种感觉。它墙上有非常多的用户的这些照片，用户打卡，包括他们参加这个一个竞技的这个比赛啊，就是整个我觉得在操房之外会让我有这么一种感觉。然后进到那个操房里面，它是我相当于进入到了一个演播室，然后它里面用，因为它是 Orange 这个 Theory 嘛，所以它用一个橙色的一个光线啊，整个营造出了一种非常我觉得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面哥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的。
嗯，
这点细节上做的还是不错的。而且在进那个工作室那个操厅之前啊，这个我觉得在其他健身房可能没有的，就是每个人必须把自己的手机放在外面的一个盒子里。老戴，你有上过课的时候强制的让你不让带手机进操房的吗？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对,
对，
几乎没有。
嗯，对，我觉得这个它其实我觉得这些设计它都是有它的考量点的啊，就是因为它的整个课程是非常节奏非常快的，而且它的强度也非常大。这个时候如果你分心，或者是你接电话，或者是一方面会影响它整个课程的这个快速的一个节奏，第二个是你很有可能会比如说容易受伤啊什么的。
这样的话其实也能营造出一种非常沉浸式的一个训练体验，
对，
然后让你专注在这上面 focus on training。
对对对，真正让我觉得给他打高分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其实还是说他整个的训练的安排。你在进去之前他会每个人发一个牌子，就是上面写着1 2 3 4 5， 对，我会觉得进去之后呢，除了这个整体的这个氛围啊，就是你会非常明显的看到它的这个非常划分的非常科学的分区，啊，有一排 Life Fitness 的这个非常高级的跑步机啊，为什么高级呢？就他们的工作人员跟我说，这个跑步机的回弹的效果是比任何你在其他健身房的 Life Fitness 的这个同样的跑步机的回弹的效果要更好。因为他们是跟总部、跟利剑去专门定制的这个跑步机，
做了一个特别定制。
对对对，我试了一下，啊，确实它的那个你在跑上的那个回弹的效果是比其他的要好的。第二排呢就是这个划船机，划船机我觉得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啊。然后我个人也觉得比较有特色，就是它的这个力量的这个训练区，力量训练区呢，其实该有的都有。比如说是这个有一组哑铃啊，这个然后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凳子啊，这个凳子呢，它其实有点像莱美那个凳子，但它是可以斜板的
啊，
支撑起来的啊，其实有点像那个锐步的那个，就是在国外比较流行的啊，就你看起来它好像是一个踏板，对，但它很高，就是它可以升得很高，然后它可以。有一个支撑你一个斜板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推胸啊什么啊，我觉得这个，然后让我比较吃惊的是，就是他们的老师告诉我，就是他这个里面操厅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包括1公斤的哑铃，都是从美国运过来的。
这个成本非常的高啊。
对，就从这一点上能够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对于整个美国的全球化的那个，就是那个一致的那个体验，他们看得非常重要。就我相信我在上海的这家店看到的这些氛围啊，这些用到这个设备，你在全世界的任何一家看到的，应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可能就是老师不一样，就整个他的那套流程啊，整个的课程体系用的设备啊都是一样的，所以当然他的这个课程本身，他其实是我们叫他HIIT 啊，其实我个人觉得他算是这个。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啊，但是它又结合了一定程度这个功能性的这个训练啊，然后我数了一下，大概比如说它那个一排跑步机加上那个划船机加上啊这个自由训练，可能最多同时可以在里面有40人，但是只有一个老师啊，你可想而知，我们在操心啊，在乐课上课。一个老师可能最多20个人已经到头了，但是在他们这个里面，一个老师可以带40到50个人啊！我在国外啊，虽然没有练过，但是我有见过啊，一个老师能同时60个人左右啊。这个其实，反过来对这个老师，就是他们的这个 instructor，这个要求也是非常非常高
对他的控场能力要求非
对，
常
控场
高。
能力非常非常高啊，因为他要照顾好这3拨人。对，而且有一部分人在跑步机上啊，有一部分人在自由力量训练。这个其实都是划船机可能相对安全一些，跑步机和自由训练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它的另外一个比较有特色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率带，现场有个大屏幕，大屏幕上就是每一个人的你的实时的心率、你的实时的燃脂的那个卡路里啊，都可以能够看得到。然后在实际的训练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段落的这个划分啊，也是非常有科学的。啊，就比如说你在跑步机上的时候，可能5分钟，然后这时候再去到这个划船机，再去5分钟，然后再到自由力量可能10分钟，但是这5分钟跑步机，它也绝对不会让你一直在一个速度、一个坡度去跑啊。这5分钟它可能会让你变换6到7次，就是你的心率和这个跑步机的这个坡度，它会让你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这个变换的，咱们上那个，比如说 RPM，
对，
对吧？那个老师主要喊的口令，其实就是在你不
变
断
化
的
你的
去
阻力，
变换你的阻力和整个
对，
骑行的这个姿势啊。其实那样的这种变换，其实是会让你的整个的身体就不容易适应某一种训练模式啊，会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训练效果。自由力量训练的那个过程当中呢，它还有旁边还有大屏幕。上面有标准的动作啊，然后去给予一个额外的一个指引啊，我觉得 整体的这个设计上还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蛮科学的啊。然后直接让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它的强度非常非常大，当然这个强度呢也是你自己可以调的。老师他也提到说你每个人是可以有，比如在跑步机上你有自己有你的三档，你的最快，你的一般的强度和相对舒适的强度啊，就是他就会他不会告诉你说你要跑多快，他会说哎，现在所有人把速度调到自己最快，
嗯，
对，然后他说哎，过了一分钟他可能说啊，现在把斜度调到这个15度啊，然后每个人进入到自己的中档啊，就是他就不断，他就跟 DJ 一样，你知道吗？就进去之后我觉得 DJ 这个词特别适合这个老师，就他到点他就会去给你变换一个节奏啊，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他们这个课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其实进去之后老师在里面是非常非常忙碌的啊，但是呢又显得很不忙乱。
但是面哥，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哈，那他的整个这个课程的设计是60分钟，然后除去前面呢有一个热身，后面的有一个拉伸，那中间的话他是怎么样来去安排的？比如说我这十分钟在这个划船机上，然后另外一组人是有十分钟是在这个跑步机上，
对，
还是说呢是我像有些课程一样，我前面全部是心肺，然后后面是耐力，
他是
然后再后来再是一个心肺爆发，然后你这三轮当中的话是循环的，你要是有一个跑步机，然后有划船机，然后有这个力量训练。
他是这样的，就是他因为从他们的这个评效和利益的最大化的角度，他肯定不可能让他的这个器械闲着的嘛。就是说你比如有一组人在跑步的时候，另外一组人可能就在划船机上。
明白。
然后再有一组人同时在做自由力量训练。这样的话，然后就其实在不同的这个时间间隔你们再去做轮换。就比如说你从十分钟跑步机上去到这个划船机上再拉十分钟。那么划船机上这个人可能就去自由力量训练了。然后自由力量训练可能就来到你的这个跑步机上来了。它其实是这样的一种轮换。大家就是一种就是各干各的，但是每个人都在就是挑战自己。
那个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当时上了那节课的话，男会员多还是女会员多呀？
总体我会觉得男会员还是肯定不如女会员多，但是比我在其他的连锁的健身房里面的这个团操里面的肯定男生的比例会略高一点。大概我觉得男生只有能够占到30%左右。而且我有看到有几个小伙子，就是说我看他们那个一节课下来，那个因为你消耗的那个卡路里每个人都能看到。然后我看到有过4位数的，上千卡路里的。所以就整个看下来就说明他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包括他整个课程的这个设计还是会其实主要还是燃脂。我觉得他这个 HIIT 的也就是说你在现场就能够燃烧掉那么多的这个卡路里的话，其实你也知道 HIIT 的一个非常一个特点，就是你在之后的相当长的那个时间之内能够持续的燃脂。
叫后燃。
对，后燃。 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就是 OTF 他们的这种训练模式，我会觉得如果你想增肌的话，或者你想这个保持很好的肌肉的话，可能也许不是特别适合你。但是如果你想在短时间之内迅速的减脂减重，我会觉得 OTF 应该是这个首选之一。对，
而且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也是为了增强你的体能表现，高频次的这样的一个训练里面能让你的体能表现会更加的好一些。
对对，它其实就是符合了现在的这大家首先工作都很忙，就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在健身房。所以你来了你哪怕练个半个小时40分钟，如果是强度很高的话，而且是这种课程的结构安排的非常好的话，其实它的效果已经是非常明显。咱们经常上的就莱美的那个 Great， 其实你看相比其他课程它的时间就会很短，就
它的价格也比 BP 要贵啊。
对啊，就是
30分钟的 Great 的课程其实要比60分钟的 BP 的价格是要贵的。
对啊，但是就是它设计成30分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也是说它的强度会很大嘛，就是你如果60分钟的那个 Great 可能很多人就趴下来了，或者是下次就不敢来了。 对，而且30分钟其实已经 很有效果了啊。那OTF 呢，他们的课程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是连满一个小时的啊，所以在这个一个小时当中，而且你是非常非常专注的。我自己其实也有一个感触吧，就是其实很多人每天也花了很多时间在健身房，对，但是呢要么戴着个耳机，要么看这个看个视频，对，其实很多时候你的时间是浪费掉了。
对，
尤其是你自己在没有老师没有教练带着的时候，其实你大量的在做无用功啊，其实效果也没有那么好，不管是增肌还是减脂啊，其实你时间耗掉了，但其实你没有那么好的效果啊。所以我是觉得 OTF 它代表了一种就是更高效的，就是如果你想燃脂的话啊，它代表了一种更高效的一种训练模式啊，就是你在相对短的时间之内，你非常专注的，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干扰你啊，而且你进入到了一种心流吧，一种，所以你也会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然后呢，看着自己的燃脂的这个卡路里啊非常高，其实你也会让你更加的亢奋，尤其是旁边你的周围整个再加上老师的那种近乎以 DJ 的这种喊口令的这种方式，在国内其实现在也慢慢流行起来了。对吧，
是，其实像 Great 的话呢，我觉得很多尤其是很多教练，然后他们在教授的时候也都是让大家尽量的去专注，因为有很多动作啊，然后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重量的一些变化呀等等的，都是需要你全身心的去沉浸到里面去，然后呢好好的利用好这30分钟。然后像超级猩猩啊，然后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已经闭店的 Shape， 他们都有类似的这样的叫做站点循环的体能的训练，间歇式的 HIIT， 然后呢也会用到像划船机啊、壶铃啊、杠铃啊，还有这个甚至还有就是在 CrossFit 的 box 里面经常会看到的那种单车，它是那种我忘记叫专业的那个名字了，就是一个轮子的那种风阻的那种单车等等等，其实都会用到，还有像波速球啊，然后这些的话呢都能够让大家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高效率的去燃脂，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但其实呢面哥你刚才讲到他进去以后有那种夜店风，就让我想起了上海的有家店叫做 B Monster， 他里面的话呢也是。
你有去打过吗？
我有去体验过一次。
这个是来自日本的一个品牌。
对，他呢其实这里面灯光已经让你没有办法在里面看手机了。你只能够戴上全套，然后进去以后呢跟着这种。
他是那种 HIIT 的这种方式吗？
有点类似于这样 HIIT 的去打拳击。
是循环的吗？
也是有点类似这样这个循环的。然后呢也是有点类似像里面有一个控场的 DJ 一样。然后呢他来去告诉你，甚至跟着音乐的节拍。然后呢告诉你说，哎，你怎么样能够去跟着这个节拍，跟着这个 beat， 然后去来打击到这个沙堡上面去。然后这个的话呢其实非常的释压，非常解放自己的这种天性。而且呢是我看到了很多很多女生，这也是我刚才为什么问面哥说你觉得这里面女生多还是男生多，很多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欢在里面这种大汗淋漓的感觉。
对， boxing 其实现在女生越来越喜欢了。
是，
对。
另外呢在北京有家店叫做 Sharpen Black Turf， 然后这家店呢是在京城非常有名的一家体能训练的一个店。里面呢也是一进去以后是那种暗黑吧，或者是暗红色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体能训练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然后也会用到划船机，然后用到 TRX 悬挂带，然后用到一些这个壶铃，包括一些自重的训练，在里面的一节课下来的话，燃脂效率非常的高，然后呢也是能够看到自己的这个心率已经是到达了一个很上升的一个极点啊。
对，其实现在看下来就是说，其实现在像他们这种比较沉浸式的这种 HIIT 的这种训练方式，其实在全球包括中国其实现在已经慢慢流行起来了，其实不仅仅是OTF， 对吧，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些品牌，包括明哥有去过像国内的，像甚至是像引力工厂，在我在美国有上过一个连锁的工作室叫 Rumble， 它其实那个模式有点像你刚才说到的这种，就他有一个自由训练，然后有一个沙袋啊，然后不断的训练这个循环的这个训练啊，其实这种方式呢，我会觉得我们听众当中呢，就是如果你确实就是如果想在短期之内想暴汗燃脂啊，确实这个是你们可以首选，但是这里面应该还是要忠告吧，所谓的 HIIT 这个它里面就包含了，这就是一个高强度的啊，那强度一高呢，其实 它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啊，这个尤其是在那样的一种氛围当中，所以这我觉得是一种两面性，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身体也许已经支撑不了，但在教练的那个鼓噪下面，包括那个氛围下面，也许你想再挺一下，但其实这个时候也许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啊，所以这个
是有的时候自己可能并不想卷，但是看到周围的队友，然后看到教练的旁边的嘶声力竭，然后你就要卷，但其实这往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嘛，就是说我们既希望这节课我们能够最大化的这个挑战自己，对吧？然后去消耗尽可能多的卡路里啊，但是我也会觉得还是要在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前提之下啊，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心率，最高心率，就是对吧？你不能，你四十多岁的人，你不能跟二十多人去比，对吧？所以我会觉得，大家量力而行啊。然后呢，该划水时就划水。
而且有的时候啊，我遇到过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就总有一种概念，我要值回票价。因为一节课不便宜，像刚才其实我们在去打电话问的时候呢，像 OTF 在上海的一节课的一个体验价是200多块钱，对，然后
200，我刚刚打电话是现在差不多250吧，
对，250块钱。然后呢，像其他一些品牌的话，像超级星星这样一个小班课，一节课的原价也是要150多块钱，所以说呢，很多人也就想，哎呀，我要把这个票价给值回来。
我觉得在欧美为什么那么流行，包括像CrossFit 这样的这种，还是在欧美，说明欧美那边的他们普通的老百姓，确实他的这个整个训练的能力啊，训练的这个身体的技能，就是比我们中国人要强的。
但其实说回来哈，像这样的一节课要250多块钱的话，看似好像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生意。因为我一节课里面的话，我只要有10个人，然后一节课250多块钱，除去各种各样的成本之后的话，好像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商业模式。但又回到了我们在一开始说到的，那有两家店都已经闭店，然后不管是什么原因吧，似乎也是给我们在想说，这个模式是不是它有自己的一个问题？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会觉得这里面，因为首先它在全球能够做到1400-1500家，就本身我会觉得它一定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
存在就有其合理性。
哎，对，它就是能在全球开出1500家，这个它是肯定有它厉害的，有它这个非常独到的地方，包括它的这个商业模式。
对。
整个这一块，因为他们的商业模式首先还是基于这个 franchising, 就是说这个连锁加盟啊，因为在美国连锁加盟这个行业是非常非常的成熟的啊，尤其是健身行业啊，在美国连锁店开在千家以上的就有好几个品牌啊，这个有大的小的啊，就很多啊，然后分的非常细分，但是很多洋品牌它到了中国之后，它也许未必就那么的接地气啊，或者是那么的能够跟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大的商业环境啊，用户的这个消费习惯去结合啊。其实之前让面哥想起另外一个品牌，就是 Anytime Fitness, 这家店的也是全球的店数比 OTF 还要多啊，然后也是在上海开了几家，好像也陆陆续都现在都已经关掉了啊，好像北京还保留一家啊，但是这个店就是 Anytime Fitness 在日本啊，甚至在中国香港啊，其实都还做得不错的啊。你就简单做一个算数嘛，我觉得他那个操厅差不多得有120-130平，如果满员的话是60个人的话，当然他肯定就是说他不可能每节课都满嘛啊。那如果一个老师同时带60个人，那这个他特别特别赚钱了。对，哪怕只有一半，三分之一。其实你想他一节课平均的这个价格啊，当然他的那个单次200多，他也许他的这个月卡或者是年卡他折算下来可能也就没有那么贵。
对。
但是总的算下来就是大家可以算嘛。其实对于健身房来说它很重要，就是它那个坪效。就是你就这么大地方，你能不能用最少的地方，对吧？然后能够用最少的老师然后服务最多的人，而且每个人都很满意，大家都对吧，没有那么多投诉然后每个人也愿意花一百一两百块钱的这个费用那操心 其实我会觉得他在那个你刚刚提到那个小班课，其实在很多的他应该是在他那个私教区，对不对？
对，在私教区。
对，他那个私教区其实他没有办法同时容纳太多人的。
对，
就以他们现在的这个面积来说，可能三五个人，
小班课最多四个人。
从这点上来说，就是如果你能把这个循环的训练其实做到人数在50人以上啊，那一个老师啊，这个其实还是从就如果能维持下去的话啊，我觉得其实是蛮不错的啊。然后另外就是他整体打造的很多这个体验啊，包括他的独特的器械啊，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能有一个器械是属于你自己的，或者是你独家拿到这个代理的啊，那我会觉得你也会在这方面会占有一定的优势啊。就比如说引力工厂，它有一个专门的那个引力，类似于像普拉提的那个reformer 那个设备，那它在中国大陆就是它独家代理，那它别人家没有，那它这个就是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啊。我有在美国也有看到，像我刚刚提到那个 Rumble， 它就是包括它的整个的那个自由力量，还有那个沙袋，它都有专利的啊，就是都是别人模仿的话，可能就是侵权，然后这里面，我还觉得可能他们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有在之前有跟经常练 CrossFit 的人，他会觉得说，其实 CrossFit 最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个老师每次给你训练的那个方案，就是整个的这个编排，
我的，
对对，这个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啊，也是。我会觉得就像 OTF 一样，就他的一节课到底是怎么划分的，对吧？然后每节课当中你的那一小段跑步机或者是划船机或者是自由训练当中他又是怎么来安排的，对吧？心率怎么设置，然后整个，然后你今天上课明天上课后天上课，我有在官网上有看到，其实他保证365天就不一样的，
有点像拆盲盒一样。
哎，对，就是你今天上的跟明天上的是不一样的这个结构的啊，所以你会每次就会觉得是有一个新鲜感啊。这个反过来也会给他们提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要求，就是说他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规划，然后要能够同时还要满足他的会员的这个健身的这个目标的需求啊，所以这个而且建立在一定的这个科学性上面，我相信。他们这种国际性的这种大品牌，他们的整个课程设计应该是有专门的所谓的 science based， 就是有科学的，就是实验室啊，或者是这种学术机构去帮他们去做验证的啊。莱美它的每个季度的那个新的套路，我有了解是他们都要在宾大有专门的实验室去给他们提这个科学上的这个建议的。保证了它所有的东西是科学的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明哥还想最后提一点，就是我在一次的那个课上，我其实就已经强烈的感受到了 community， 就是
社区，
对
社区，
对一个不大的店，它如果没有一个社群的概念，其实它的生命力是会非常弱的啊，所以这个店就哪怕你开在小区里。对吧？你哪怕开在不是那么这个繁华的地方，你能够营造出一个非常好的家的感觉，一种社群的感觉，其实我会觉得都是非常好的，能够提升用户体验以及用户留存和用户的续费。我个人会觉得，也许他的那个就是我不知道是按季度还是按月，他们有一个组队。减重比赛还是减脂比赛啊，这么一个而且在那个店里面他们用最好的位置来去给那个排行榜啊，他那个排行榜可能是先是出勤榜啊，然后你可能三五个人组一队啊，首先这三五人你就认识的，而且他是有排名的，如果你的出勤不够的话，也就会影响你的那个整个那个排名，所以我会觉得他一方面会通过这样的这种比赛能够让大家就是彼此之间熟悉，然后同时能够增加这种社群的感觉，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他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用户能够经常来，因为其实就像你说的，就如果我这节课我花两三百块钱，那我会希望说我赚回来，对吧？我就这节课我这个可劲造啊，但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是不科学的啊，就是说 其实真正让你出效果的，让健身不管你塑形还是减脂，都是一个坚持，就你能不能经常来，你能不能一周来个三五次，对吧？而且能够持续三个月，
嗯，
那你什么目标你都可以达成啊。所以我会觉得他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竞技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极大的拉伸这个用户来的这个频次，进而提升他的运动表现，也就是他的那个他能看到成绩。
嗯，
就是你参加这个比赛，其实认识人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你通过这次比赛，你最后发现哇，原来我减脂可以，就是目标达到了。
对
对，所以这个实际上当你达到的时候，其实你花多少钱，你可能比如说三个月你减了30斤，你会觉得你花几万块钱都值，对吧？你会觉得说啊，原来我们那个那么多健身卡其实都白费了，但其实在这个上面我花这么多钱，我是值得的。对，你能看到这个效果，所以让每一个用户通过训练看到效果，如果他能让大部分用户都能够有这样的，我相信他的商业的模式不会差的，他的这个收益也不会差。
而且这些有了这种成就感的一些用户，他本身也就变成了你自己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大使。
对，
他会去带给你带来一些新的自己的朋友啊、亲戚啊，然后带来一些新的这种用户。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的话，还是希望他能够继续的、持续的去运转下去。
对，所以我从就是我们开篇的就是比较狗血八卦的这个新闻当中，其实我能够隐隐的感觉到说，也许这两家店关键是一个个人原因造成的个案啊，
特殊情况。
对对对对，因为但是确实这个事情会，我会觉得对未来 OTF 在中国的发展会带来一个巨大的阴影。这个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也许有一个新的总代理能够非常厉害的总代理接管，也许这个是可以坏事变好事，但也有可能这个可能总部那边就放弃中国市场，然后对吧，剩下的三家店的这个后续的支持可能也未必会那么好啊。这个当然我们也不好提前下太多的这个论断啊，所以我会觉得反正今天这期节目嘛，我们也不想过多的去说一些八卦的东西啊，那我们只是陈述一些我们看到的一些点啊，然后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就是面哥把 OTF 整个它其实上实际上是 HIIT 的循环功能训练的这种模式能够给大家简单做一个介绍。我跟老戴呢都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经验啊，然后我们能够详细的了解，就是他能在全球能够做的那么成功，他背后总是有他的一些道理。当然我们的发言仅代表我们个人的观点啊，那不管你在中国还是在国外体验了OTF 也好，或者类似的这样的这种循环功能训练连锁工作室啊，包括比如说 B Monster 啊，或者是你在超级猩猩啊，或者我们也都非常欢迎大家啊，在我们这期播客的这个评论当中，不管你是哪个平台听到的，就是说你都可以在这个评论当中去继续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经验啊，我们也非常乐意的去能够跟大家继续的去交流。如果大家反响好的话，也许我们在后续节目当中面哥会继续的给大家分享其他的类似于像 OTF 这样的这种好的在健身行业当中比较好的这种商业模式啊。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啊，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